大家好，欢迎收听尼尔喝牛奶，我是尼尔，
我是我飞。
我们今天要来聊的主题就是，其实应该拖蛮久的，甚至我们在第一次，如果大家有听我们节目的话，应该会知道我们第一集是那个讲 Beastars，
对，第零集，
第零集， 对， 对。然后那时候就有讲说这本受控漫画真厉害，
对。
然后其实我们很早就想要聊受控或就是受迷这个主题，但是因为这个分支如果聊不好，感觉会得罪太多人。
对，但我觉得我们后来也都聊了很多我们觉得好像不应该讲的事情了啦。
好，对，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讲这个主题。对，所以就是大家众所期待的，就是拖稿了很久的系列之一。然后在节目开始之前，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 Kono Bangumi wa KKBOX 赞助，我念不下去，我哭了一声。好，大家知道我在念什么就好。对，
OK， 大家听得懂吗？好，就是
不会有人回应你啊。
本期节目由 KKBOX 赞助播出，这样子。
对，就是 KKBOX， 就是说的唱的都好听，就是他们不只能听音乐，也可以听 podcast， 大家可以去就是这个中文自己国产的平台来听。
耶、yeah.。
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聊的就是兽迷这件事情。应该说为什么大家会迷恋动物性这样子，我觉得这个类别很难讲，是因为它其实我觉得它牵涉了很多个圈子。
对，就是如果单只看特征的话，大家可能以为哦那都是差不多的东西啊，可能就是人加上动物的特征的混搭，然后大家可能以为那就是兽迷，或是那就是兽圈，但其实
或是那就是兽控的。
对，但其实那个本类蛮纤细的吧。
对，就是如果硬要来分类的话，你如果去查，就是你可能查，比如说 furry 光谱， furry 就是毛皮的意思，也是兽迷的一个泛称、嗯。如果你去查光谱的话，你会找到那种图片，就是有就是人的兽化程度的不同。因为其实如果大家最熟悉的一种动漫角色，你一定看过，就会说他是狼人，但其实就是一个美少女长了狼的耳朵这样子。
对，最常见就是兽耳的要素跟兽尾巴这样子，
對對對，
这两个最基本的这样子。
对，然后另外兽化程度再高一点，就是他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兽掌、兽脚，但躯干还是人，但再更进阶就会是，比如说全身是有长毛的。
对对 对， 對、就是，我觉得毛也是一个蛮进阶的要素，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你会在一些比如说 RPG 游戏看到选兽人这个族群的时候，真的就是全身毛皮的。
对
对，但如果在日系风格里面，常他们就还是美少女的脸这样子。
对对对对，可能就是比如说在手掌或是脚地方比较特征这样子。
对，然后如果像 Beastars 那一种，或是一些欧美的作品，在兽化程度再更深一点，就会看到就是连他们的嘴巴或脸的形状，真的就是。啊，或者像动物方程式那样嘛，就是它其实就是动物，
對對對，
然后只是用两脚行走的人。
对，它比较像是直立式的动物。
对，就是它的兽化程度就蛮高的、嗯。那像这种的话，我觉得前面喜欢就是兽人美少女的族群就不一定能够接受这样子。
对。
那更进阶，真的到终极的话，它其实就是动物，但是有人的表情。
对，我觉得比较像是拟人化的动物这样子，就是比如说大家常见那种迪士尼的什么狮子王啊，或者是什么
小熊维尼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
就是他们还是动物外观，可是你可以感受到，我知道人的灵性，人的灵魂，
就是、比如说表情是非常拟人的，跟就是他们会做的事情、情绪什么是很人类的这样子。
对，如果硬要自己分类的话，我会把它分成像兽耳那种就是动物化的人类，就有动物要素的人类。那像我们刚刚讲的有毛皮啊，或是有比较多的就是那种动物元素，就是我们可以泛称它为亚人或是人外之类的。嗯、在日文里面，人外其实就是异种族、非人种族的意思。
對，
然后真的到更进阶，像动物方程式那种才叫做兽人、
嗯，
或者我们讲拟人的野兽这样子。
对对对，而且其实要讲到最后面，还是有那种完全没有人类要素的纯粹的动物，
纯粹的动物或野兽这样子。
对对，就一样也是用二次元的方式画出来，然后但是它就是完全的野兽，你可能没有办法跟它沟通或者什么的，就像我们在平常现实之中看到的动物这样。
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族群最有印象，应该是最近之前巴哈姆特有一个番叫那个《异种族风俗评鉴指南》
哦、oh. ，
对，然后那个作品讲的就是有一群人，他们是一个介于魔法那种异世界，可是就是因为有很多种族，然后他们都可以开那种色色的风俗业，
嗯，
那主角群就是去各个种族的风俗业去就是评鉴这样，然后那当然是一个就是很踩线的 H 番， 但也因为这样，听说巴哈姆特的订阅就直接翻了一倍了。
我有听说，
超级残酷的现实，就是之前不管引进任何大作都没有那个都没有办法提升订阅，就引进这个，因为你知道订阅才可以把那个圣光去掉。
所以巴哈姆特的这个东西是有露
点吗？有十八禁无修版的，
okay.
对，露上面点的，对对对。
OK OK。
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蛮血淋淋的现实，但。比如说就是这部作品应该是近年算是把这种就是野兽就是有这种兽要素迷恋带到主流的一个重要作品。然后另外一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是那个就是魔物娘相关的。
哦，我因为那可能是比较偏
男性
向一点的，对对对，所以我没有说真的很知道。我知道刚刚说那个异种族风俗娘是那个很多人在聊那个猎狗。
对
就是因为它有点像是运用到
松狗吧，还是
对对对，是猎狗没错，就是它运用到现实当中猎狗的特征，因为我试着把它讲自然刻一点，就是母的猎狗有很大的
鸡鸡，
对，差不多是这样子，對
没有任何
委婉，它其实它这是假的阴茎啦，但是就是很像鸡鸡，对。
但是他在那个作品里面，就是因为他们是异种族的风俗嘛，所以那个猎狗的他就是一个上面是有长胸部的大姐姐，当然也是野兽的样子，但是下面就有很大的鸡鸡样子，
所以他的元素变成比较像浮他的感觉吗？
对
，OK，
我自己会觉得说提到这类型的时候，其实常常会跟就是色情的性癖有关，因为应该说我们现在讲的这种不是真的很欧美那种兽权的要素，而是比较偏日本的。然后因为日本常常就是很多用很多的猛要素把它变成一种性癖，所以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分支它完全我自己主观的感受，它真的完全就是从同人或色情圈出来然后开始走向主流的。
对，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它视为是就真的是一种猛要素，例如可能可以拿来跟其他比较，例如说像女仆啊，或者是比如说巫女啊之类的这种。
对对对，
就它比较像是被还是在这个男性像这个 ACG 的框架里面的东西，就它不是，就我们可能晚一点大家会讲兽圈这个东西，那是不一样概念这样。
但既然我们都聊到，我其实可以稍微讲一下，就是它的一些比较粗浅的发展。应该说，这种就是有兽要素的角色，在很久很久以前，可能二三十年前就开始有出现在一些 ACG 作品里面。可是，在那个时候，可能会把它视为一种就是单纯的异种族，而且我讲比较有名的，就像比如说《青之六号》里面有一个那个海底的那个公主的角色，她就完全是鱼人的角色这样。
嗯，
然后当年也是有让就是非常多的那个就是喜欢兽人的人就是非常喜欢那个角色，
所以她是常出现在比较像是异世界的系列里面嘛。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她同人的发展其实开始很蓬勃，大概就是我国高中的那个时候。
嗯，
然后那时候因为就是网络上那时候同人 H game 还很兴盛，近年因为 Steam 兴起还有市场一些改变，我觉得那种同人 H game 反而有点走下坡了。
嗯嗯嗯，
就是那个时候曾经有过一个作品叫，这作品我自己念出来觉得很耻，就是叫《勇者大战魔物娘》，听起来就很像一个那个 A V 番的名字，
对，听起来有点 B 级。
对，但它确实也是一个就是 H game， 那它的设定就是基本上主角就是一个勇者这样，那你如果输了就会被母物娘就是反过来，我在想一些委婉一点的做法，但就是被反推或
被反扑就
对
了，
被反扑这样子。但是其实他的剧情设定非常的用心，就他的剧情其实好看，你就算拿掉 H 要素他也是一个有剧情的游戏。他的剧情大概讲的就是勇者其实并不想要跟魔物为敌，所以他在路上就邂逅，他要去讨伐魔王，就他在路上第一个遇到就撞到一个女孩子，就那个女生是一个就是那种人家说的拉米亚，就是半人蛇身的那种，然后他就是魔王这样，所以他们就一起有点踏上了一个周游列国之旅这样子。
OK，
其实不觉得听起来像是一个蛮震惊的那个故事。
但是我想象，可能因为我前面已经听过那个名字了，我想象它可能是一个开拓后宫的一个路线这样子。
有点类似，但其实没有到那么开拓后宫。它的故事格局意外也蛮大的，
不是它有一个震惊的剧情线。
对 对,
對，
它有一个震惊的剧情线、嗯，但我觉得蛮厉害的是，因为那个是一个同人社团发起的一个同人游戏，然后它里面找了非常多会师，就是它里面登场的我们讲就是魔物娘的角色有非常非常多的变化。然后我觉得那个是我第一个看到很完整的魔物娘的作品。
嗯， 嗯，
然后到了后来有一个作品，这是比较近年，叫《魔物娘的同居日常》。然后那个作者本来是画同人 H 漫的，就是他其实就是画一个同人小作品这样。然后那个作品就好像忘记是被出版社看中还是怎样，他就你知道他就上岸了，俗称的就是从里圈转到表圈这样子，就是从 H 界转到。可是他也没有到大众上，因为他也是有漏点的，漏两点的那种。
但就是有公司把他正式给出版了这样子。
对，然后从那之后，就是我觉得魔物娘或雅人的这个性癖就从比较小众同人开始变成主流 ACG 圈的一种分支这样子。
嗯嗯嗯嗯。
中间其实当然还有非常多的作品啦，像是比如说比较我们刚刚讲都是非常的偏色情的，但也有比较清纯的是叫。雅人讲有话要说，这个也是一个日常向的漫画，讲的是一个老师，然后他们学校有非常多的异种族的学生，讲到他们会有不同的烦恼。虽然他有一点色色的要素，但没有那么明显，就是他是比较清纯的。
嗯嗯嗯嗯嗯。
而且另外日本蛮喜欢就是异种族校园的这个设定。
哦，对耶，确实，我刚自己试的回想，就是像女性像之前也有一些那种。有一个蛮有名是 N 加色的，就是那个 Lamento 吧，应该是这样念，就他是全部人都是猫咪的设定这样子，对对对。然后，我确实印象也都比较是跟异世界之类的东西绑在一起，或者是有些 BL 漫画也有类似的要素这样。
主要也是因为兽人这种有野兽要素的存在，如果你没有一个异世界观把它串起来，就会显得不太合理吧？
对对，或者是如果真的是元素轻一点、清淡一点的话，那种就一定是那种很情趣式的可能比如说一些 BL 漫画里面，然后那种你知道，就是人会有四个耳朵的那种，就是上面有一对，然后刚好还有个人耳的那种设定的。
对，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为什么它的出发点会是同人的，就是色情创作，其实我觉得蛮合理的，就是因为人对动物性的迷恋其实从很远古就开始，就像你看古希腊也有半人嘛，然后也有各式各样融合，比如说像宙斯会变成动物去约炮之类的，
或是那个埃及的那个神话也有很多神都是半人半兽的这样子。
对，应该说相较于人类虽然号称为就是万物之王，但是其实人类本身是一个很没用的生物，就是主要我们赢是赢在我们大脑，可是我们身体是非常孱弱的，就相比其他动物。那野兽本来就给人一种很野外的力量的感觉，然后自然人们会受到他们的某些要素吸引，就像古代的神话常常会说你可以跑得跟马一样快，像猎豹一样敏捷，然后像鹿一样，就是会有这样的形容。那如果你放到 ACG 的萌要素，就会第一个就是变成说萌要素常就是一个比如说美少女跟一个不相干的东西组起来，就让人觉得哇好萌哦，有这种要素这样子。
对
对
对。
然后另外一种讲直白一点，就是因为他们拥有野兽这些特质，可以办到一些常人无法办到的 play。 对
对，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像是这些元素是怎么被用在萌的方式上面。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说兽本身可能有一种很自然性的感觉，然后那就很像是比如说我们普通人类可能会有一些很惊的部分，所以常见的兽元素设定就会有像是比如他在性方面很开放啊，
对，
或者是你可能对他做一些肢体动作，然后他就会有很生理性的反应，因为可能比如说狗狗被摸头他就会很开心的摇尾巴，或者是猫被烧下巴就会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之类的。
对，就是各式各样的野兽都会有他们的习性，然后用在人身上。当然就是这个性癖当然就是见仁见智，看大家的接受度怎么样。
对，
就像我讲一个直白一点，就像半人马这个种族好了，它下面老实说它下面的器官就是马。
对
对，那你能不能接受这件事情就是很看人，有些人就觉得这很让人兴奋之类的。
对，但我是觉得那就是看就像刚刚说的那个光谱的程度吧。对
对,
对，
我觉得蛮微妙的，就是一点是日本大部分的这种受倾向的 ACG 作品，因为大部分都男性向，但他们保留人的要素还是蛮多。就比如说，好，就举刚刚的半人马，好，他下半身是马，可是他上半身一定是美少女，或者是像比如说像有一种叫蜘蛛，就是他下半身是蜘蛛，然后但是他上半身还是美少女，还是得长一对就是胸部这样子，让你可以辨别出他美少女的部分。
对对，我觉得有点像是那个动物元素保留多少会变成以普世观点来看，有点像是重口味的程度吧，这样子。因为我有看过， 整个很像昆虫的类型啦，
对。
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美少女型的兽化的角色，基本上算是跟主流市场，就是因为主流市场可能相对比较容易接受，
嗯，
所以他就走进主流。但其实日本本来就有一派的同人作家是画坊间应该会觉得非常重口，就他就是野兽，他就是虫，他就是怪物这样子，只是可能稍微有一点女性的元素，
对对对，
但真的就只是稍微这样，就是。但这类型的作家目前当然是还没有走到，就是你知道岸上来，对，
对，
他毕竟会被人视为一个比较重口味的分子。
我觉得比较常见的那种，还有一个蛮有趣的是，大家会依据动物的特性的不同，然后有点像会影响这些美少女们的个性吧。比如说，很像就是以狗来说，就是比如说犬娘之类的，或者是猫娘之类的设定来说，就会有一个很基础的不一样，这样。比如说大家可能就是下意识都会设定猫娘就会是一个比较傲娇的类型，这样。我当然是说这是一个主流的，但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啦。
对啊，就是他们会把就是刚讲的就是动物性的元素去引到他们的角色里面。那刚刚讲这个就是比较偏日系的一个分支，但其实美系的欧美系的就是兽人文化其实有自己一套发展的脉络，對。
嗯，对，就是我可以稍微讲一下，因为我算是一个前兽圈的人，这样就好像没有很多人知道这件事情，这样。但是，像 Wolfie 这个名字，其实是我国小的时候是一个混兽圈的人，就是早在我接触任何 AC 区之前，我是一个很喜欢动物，所以才加入这个兽圈的人，这样。然后我可以大概讲一下差别最大的是什么，就是兽圈的人他们是自我认同是兽这样子，就他们并不是说哦，我因为像刚刚那些都是根基于一些 ACG 的那个，就基本上
角色意淫，就是有点像是你是在观看或意淫那个角色，你其实自己并不参与在其中。
对 对，并不是说哦，你这些喜欢的猫娘之类的人自己幻想自己是猫，就是没有这个东西这样。嗯、但是兽圈的话是。就是很多人都是基于我本来就非常喜欢动物，我想要变成动物这样。然后我觉得那个程度跟那个爱的程度差很多，这样。就大家兽圈的时候，还蛮常见的一点是，大家会有个兽社，就是像人社，但是我们是要兽社这样。
因为有个兽的身份。
对，有一个兽的身份。我们在这个圈子跟彼此互动的时候，它算是一个有点封闭的圈子吧，这样。所以可能外面的人不太知道里面的人在做什么，但是我们在互动的时候是用兽的身份在跟对方打招呼的。比如说我的身份是一只狼，然后我可能会有我兽社的长的样子，比如说我是一个有黑色头发啊，然后什么常用的武器是弓之类的这种设定这样。然后我在跟比如说尼尔哈洛店是一只猫的话，我们要互动的时候，我们看到对方第一件事可能是跟你挥爪，因为我们不是挥手，我们挥的东西是兽的爪这样子，对，或者是我们彼此互动会互相磨蹭啊，或者是很开心的闻闻对方等等这样。他们就像架构于一个大家都有自己动物的身份在互动的前提之下这样子。
对，而且这个圈子的人就是你，如果你搜 furry 这个字，或者对 furry 或 furry 控这些字吧，应该也会查到，就是有些人除了在网络上之外，也会在现实中就是用类似像布偶装的形式去参与他们的活动，就是他们会彼此扮成动物这样子。而且他们喜欢的也比较偏向我们刚刚讲就是兽化程度比较高的兽人，不是像就是只是加个耳朵尾巴那种半吊子这样的。
对对对，因为这些人是真心的想要成为动物这样，所以你不会很想要就哦，我只是一个人类躯体，然后我有一些动物的特征，而是我今天真的是设想我是一只动物。如果我是一只兽的话，可能我的生活过得比我人类真实人类现实过得还要好的那个状态这样。对，然后而且我觉得大家选用的动物也不大一样，因为像是兽圈常见的大家
狼好像蛮常见
的，对，狼就是一个很常见的元素，或者是比较像大型的猛兽类，狮子啊，或者是猫或者是狗也是都有，但是比较都不是，因为刚刚那个是很悲伤美少女系列的话，那就会是一些比较可爱的动物，
卡哇伊的动物，
对对对。但是如果是兽圈的话，可能会有龙啊，或是老鹰啊，比较大型的猛兽类的东西。然后我不是很清楚说，虽然我曾经是兽圈的人，但我必须承认我不是很清楚它为什么会跟我接下来讲的事情很有关系。就是其实兽圈跟同志圈本身男同志圈的关联蛮深的这样子，所以 像刚刚讲的那些大型的动物的一些特征，比如说就它稍微会偏比较阳刚一点的气质的那个感觉，这样子，
就是比如非常的雄壮，非常猫皮非常雄厚，或者是讲白一点就是鸡鸡非常的大，
就是很像是大家崇敬的一些动物性的特征会是那一种，这样就是猛兽会有的特征，这样。对，然后就他蛮大一部分有跟男同志的圈子重合的，这样子。对，但是所以还蛮多人会讲说就是兽圈的女生很少这件事情，这样。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多少还是有，但可能真的就是相较来说好像真的比较少，尤其是你讲的说想要成为兽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就像应该说就算是兽圈应该也分很多种的迷法，你刚刚讲的那种想要成为兽是其中一种，但也有人是喜欢比如说就是兽人的 BL 之类的，就是我认识的有些女生的话就是喜欢兽人的 BL， 但没有到说想要动物化的这个倾向。
对，但是可能像是这样子的状态，我们就不大会讲他是兽圈的人这样子。
对
对
对，
我们在兽圈的话是会有一个，就是我们是用这样子动物的特征，动物的身份的前提在互动的，这样比较像是这样。对对，而且我觉得蛮有趣的是，还蛮多人会讲到说自己第一次有想要变成动物的念头，或者是为什么会加入这个兽圈。最开始很多是从迪士尼的动画开始的，就是我刚刚前面提的像狮子王之类的，然后通常都是那种真的是四只脚在地上奔跑的那一种类型，这样子。或者是蛮久以前的那个 Bones 有做过一个狼语，这样子，就 Wolf's Rain， 很久以前的动画，然后他也是就是一群狼，有点像他们要去寻找心中的乐园，这样。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个很有名的兽圈论坛，就叫做“狼之乐园”，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样。然后有点像是那个时代的兽圈的人都一定会有看过这几个作品，这样子。所以大家其实是很喜欢这种，就有些人的兽舍也都是四只脚着地的那一种，而不是说我们刚刚说的那种比较偏向人类的互
动，有高文明的两脚兽人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就是那个四脚的状态反而是大家比较崇敬的，这样
有种纯兽的感觉。
对，我觉得我还蛮常在听大家在聊对于兽的迷恋的时候，还蛮接近于一种可能有时候有些人会跟像是比较原住民式的，或者是那种很对于自然或是土地的
有点像动物信仰的感觉。
对 对，比较像动物信仰的感觉，这样。
你刚刚讲到就是想要化身为兽的，其实也确实蛮像是某些文化里面会有那种就是召唤动物的灵或动物的灵魂来附身强化自己力量的那种信仰宗教的感觉。
对。
所以与其说把它，因为我觉得外面的人看这件事情会觉得这些人，有些人啦会觉得这些人很诡异，甚至会觉得有点变态或不敢接近这样子。但我觉得其实你从全球的各种文化脉络来看，这个喜好其实都蛮合理的。
我也觉得，对对对，我觉得你刚刚说的那种，尤其比如像是全套布偶装之类的吧，可能还蛮多人难以理解，说就是你为什么，可能大家第一个印象就会觉得你是个吉祥物还是什么。但是兽圈的人有些人比较有钱的话，必须要说要有钱才行，你会去定做一整套的你的兽舍的布偶装，这样子，你就是全套变成一只毛茸茸的可能比如说是一只狼或是一只豹之类的，一只老虎这样子。然后大家在场上可能就会用这样子的身份跟对方见面，这样子，你可能永远都不知道里面那个人到底长什么样子。
而且刚因为你刚刚讲完了，就是我觉得我这样讲好像弄得好像我玩过很多 H game 的感觉。
没关系啊，
没有，就是。我觉得日本的发展比较像是从人的身上去附加兽元素，然后欧美比较像是希望兽本身就具备人的灵性的感觉。
对对对。
然后这一点从就是因为它毕竟会跟一些色情相关的内容有关，所以像我记得我已经忘记那个游戏具体的名字，很久很久以前欧美有一个很有名的游戏叫好像叫高尾旅馆吧，它英文就叫 Hightail Hospital 之类的吧。它里面的它也是一个男性向的就是 HGAN， 但它里面就是有非常多的那个，就是它里面就是非常多的纯兽人，就真的不是日本那种美少女的感觉，是真的就是兽人，只是有一些女性性征这样子。就是从这种地方你也可以看出两个地方发表两就是日本跟欧美的发展脉络不一样的。
对对对。
但因为我相信 就是有些不太理解的人可能会有个疑问，就是会觉得说，那这些喜欢瘦的人，就是因为你有时候会看到一些新闻，比如说就是有人去干鸡，然后就病毒感染或者被警察抓走之类的。之前还有好像还有一个类似的新闻吧？
对
对。然后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说，有些人就会问说，那喜欢兽人或者是喜欢兽文化或者兽要素的这种人，会对现实中的动物产生性欲吗？这个问题，老实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就是，但我。就我所认识或问过的人而言，就是我觉得多少他们多少会，可是那个感觉不是说那些人真的会去干动物这样子，而是说他可以从动物的表现上找到那种具有灵性的要素，然后可以萌得起来这样子的感觉。但大部分的人都是知道说你是不能去伤害动物的这样子，对，因为你如果真的比如说与动物发生性行为，那已经以人的观点来讲，那已经有点像是你去强奸动物了，就是不是单纯性欲的问题这样。
我觉得，我其实没有很听过大家在聊这件事情，我自己是觉得还好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我要反过来讲一件事是，对于人跟动物，我必须要谨慎的，就是讲这一段。我觉得对于人跟动物发生性关系这件事情，虽然我自己个人是没有这样子的喜好，或者是我对此没有什么想法，但是。老实说我觉得说它是一个强暴的事情是有一个很人类社会观点的想法，因为我觉得就动物来说，他们对他们比较像是被迫可能做了某些事情好了，可是人类对动物被迫做某些事情不是一直以来都在发生的事吗？
对啦，这是我蛮人类观点的看法，
对，
没错。而且因为在动物的世界里面，就像很多的动物的交配或什么之类都是强制发生，基本上是没，应该说你很难用人类社会的伦理观念来看动物的世界。
对对，
这点也蛮常被应用在就是那个兽人的作品里面，就是对，我记得最近也有一个兽人作品叫那个科学存在的人外娘漫，它是一个穿越漫画，就是主角到异世界，可是里面的就是各个也是兽人，不同的兽人种族的，就是人外娘，就是他们也会有不同的道德观。
嗯，
就像那个，比如像鱼人，就是非常的忠贞的一夫一妻制这样子。
嗯，
可是像就是刚讲的半人马的种族，就是非常的，如果以人类观点来看，是非常父权或强暴的社会。就是半人马的生态，就是说他们。对于就是被强制性交这件事情是没有什么道德包袱的，甚至会觉得那是一种强大的证明，就是这种观念其实也有被反过来用回到就是兽人相关的作品里面。
我觉得还有就是我回去讲兽圈的话，就是确实他们也有一些性欲上的展现，但是我觉得这可能要回归到说，因为他们大部分的人还是喜欢一个动物跟人的中间值的状态这样子，所以有点像可能兽圈人会跟兽圈人发生性关系这样子，然后有可能也是在一个穿着布偶装毛茸茸的那个状态下发生的关系，
突然有一种半梦半醒的感觉。
对对，然后我觉得还蛮像这种半梦半醒，因为那确实是一种扮演这样子。对，但是他们希望自己可以以兽人的形式，就是进行这些性行为，所以才会这样子。对，但是他们会不会对真的动物百分之百的动物有这样子的想法？我觉得可能就是不一定这样子。
对，对啊，因为毕竟我们还是活在就是有人类道德观约束的道德世界，所以其实我觉得。只有极端少数，真的是超极端少数的人才会去做这件事情。就像我们如果撇开就是兽文化的这个，不管是它作为萌要素也好，或是作为一种就是精神信仰也好，就是其实很多其他的各种性癖其实也是从现实中的幻想而来的。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有些人在玩 cosplay 的时候会就是那种会扮成比如说警察之类的，就是玩那种警察抓坏人的游戏。
嗯，
可是他不会在现实中真的去强暴警察。
对对对对，
就是有点像是本来人类发展出这种文化就是为了满足自己一点小小的就是性欲幻想这样。
对对，我觉得也是，就是而且就是有点像你真的看到真的警察，你可能也不一定有性欲这样子，你只会觉得说哦干，就是他是不是要抓我红灯右转之类的。
对，有些东西就是因为它是幻想，甚至是不可能发生，才会让人觉得那么美好。我必须讲一件事情，这里因为刚好有提到，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异种族风俗图评鉴，就是他们会去评测各个异种族的风俗。 就是为什么会让很多人想要订阅去看就是五马的版本，主要就是因为异种族在现实世界中实际并不存在，所以在那些就是动画里面看起来很厉害很爽的 play， 就是因为它就是一种幻想，你根本没有办法实际去衡量它有多爽，所以你会一直觉得这好像很厉害这样子。可是就是如果它真的发生在现实中的话，说明其实根本就没有那么美好，会有非常多问题。就是像刚刚讲，如果有人真的去干了他家的鸡，他可能会病毒感染，而且他可能一点都不会爽，就是还会有法律上的风险之类的。
对，我记得我之前有看过，好像是跟海豚发生关系吧，还有人写了一些就是那种指南，说要怎样才可以就是让你的海豚伴侣吗？感觉让你的海豚性伴侣也感觉很愉悦之类等等的。
天
啊，我觉得哦天啊，这个原来已经到了这么系统化的事情啊！
它原来是一个有圈子的事情，这样。
对，因为我觉得海豚化比较有趣的，因为大部分动物发生性行为，它们本身是没有什么开心或是什么，就那件事跟开不开心没有关系。但是少数例如人类或是黑猩猩和海豚这几个动物，他们是可以从性行为当中感觉到愉悦的，所以他们有点像还蛮多人会说，就是海豚可能会开一些多批群交 party 之类的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是，那个指南还有在认真的在考虑到不要伤害到海豚，要让海豚开心的地方这样子。
对啊，确实性愉悦这件事情是非常高智商的动物才会去感受到，因为不然性行为对一般的动物来说根本就其实只是为了繁殖的行为。
对对，就是我觉得那是因为从人类的观点看才会觉得说啊，这个很惊世骇俗吧。不然可能如果以比如说狗好了，你对狗来说，你可能你没事，就是你它做坏事，然后你打它屁股这件事情本身也是一个惩罚，但基本上大家不会觉得这是对狗不对的事情。但是你如果在某一些强制的状态下跟狗发生性行为，这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很值得公益这样子。
对，哇，这节话题好危险。
我也觉得，但我很努力的就是维持在那个界限内这样子。
对，我觉得因为你如果要深入理解这个文化的话，你必须抛开就是人类社会的一些包袱，对，你才能够真正的去观看这个文化里面发生的事情。因为如果你应该说，如果你看到比如说有人在看这类的作品，你马上膝跳反射，觉得这人很变态，或者说怎么会有人想看这种动物相干的剧情之类的，就是你就很难去理解说他们到底为什么会想要看，或者为什么会对这样的东西产生憧憬这样子。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也是之前有跟一些圈外人稍微有一些接触以后，才发现就真的大家都不大清楚这一些就性癖的自由度跟想象力吧。就其实我觉得接触以后，你常常都会就是我在看的时候，我不是说哦，因为我觉得看了好爽，我就会看，而是说你会不断的在惊叹说这一些题材可以发展到什么程度，这样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产业，我觉得。
对啊，而且我觉得它能够扩张，就是因为就是我刚刚讲，因为它并不会在现实中发生，所以你可以无限的放大这件事情。因为坦白说，就是现实中的性或者是人类表现就是那样子的嘛，就是再怎么疯狂就是那样子。可是当你引进了比如说动物的元素或其他种族的元素，它就可以有非常多的想象发挥空间。
嗯，
我举个例子，我觉得蛮好笑，是那个恶魔人的作者永井豪，就是他在画恶魔人的时候，虽然恶魔人并不是一个兽人漫画啦，但我只是举例，就是说永井豪的编辑曾经不准他去上酒店，或者不准他玩女人，因为他们觉得他如果玩了女人之后，他就没有办法画出很色很疯狂的漫画。
哇塞，
对，就是因为他办不到，所以他的想象力才能够就是不断的创造出就是让大家很脸红心跳的漫画剧情。可是如果他真的去玩女人，就发现就哦，现实中的性爱就是这样子而已，他就没有办法再画出那种充满想象力的东西。
哇，好酷哦！我不知道这段事情，
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真实发生还是只是一个你知道漫画对漫画迷之间的小故事，但我觉得有助于去理解说这个文化为什么可以在就是不管是同人圈或欧美圈那边就是很就是能够生根发展这么多年，到现在还在不断扩充。
对对，我觉得可能就是要反过来讲说，但是我们不能把就是这些事情当成是现实，然后反过来认为说哦，现实的话这些事情也是成真的这样子。
对， 不过近年就是因为像之前就有个玩笑，就是说《动物方程式》就迪士尼那个《动物方程式》，迪士尼之前已经拍过很多启发大家兽人魂或兽魂的作品，
嗯嗯，
就《动物方程式》全球大卖，就有人笑说根本就是把全世界的小孩都变成兽控这样。
之前那个还蛮常见，还有一个是那个细田守，
对
对，就是大家会说宫崎骏很喜欢就是小女生之类，然后细田守则是他每一部作品都已经很瘦这样子，
对。受控导演细田守，
对对，
其实 Beastars 也是啊，就是以前只见于同人的作品，突然在主流作品中，就是见到就是真的有完整剧情，就是在应该说我也蛮开心，说有像《动物方程式》或 Beastars 这种有世界观算完整，可是也不是以色情为出发点的作品，因为就是这个文化才能走向被主流大众所看见或接受。
嗯嗯嗯，对啊，而且近年来真的还蛮多，还有那个之前讲那个 BNA 也是。
对啊 ，BNA 也是，我居然忘记聊到这个。
对对 对, 對，我那时候看到 BNA 觉得，虽然我必须说我没有说非常喜欢他整个故事，但是我那时候看到他的无论是动作表现啊，或者是种种的细节，我都觉得非常感动这样子。
对，但我觉得 BNA 实在是蛮浪费他的题材，就是他的剧情真的蛮浪费他的世界观。
哦，对，我看到结局的时候，我觉得啊不行。
我每次都，我真的近年真的觉得 Trigger 会不要再找中岛一起编剧。
哦、oh,
啊，
就比前面那个还要更具争议性的话，在最后突然说出来，
惨惨惨。
对，就是我觉得很开心的是，我最开始光是看到预告的时候，我就觉得好感动，因为我真的我觉得看过太多，像是刚刚前面说那种人类要素很多，然后其实长一个兽人，然后就号称是兽人动画的作品了，但是它的兽化程度非常高，这点我非常满意这样子。
对，好啦，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大概就聊到这边。如果你是一个兽人或兽迷，或者是你喜欢的是 ACG 圈。我今天一直把 ACG 讲 ACG,
ACG 对，
或者你喜欢 ACG 里面的兽要素的话，就是希望你可以听得开心。那如果你还没接触过的话，希望可以帮你更了解一点。我刚忘记讲一个很重要的作品了，
是
就是那个有个又是 H Gun, 就是那个 Neko Pala。
哦，我其实也有想到这个，但因为我忘记他的名字了。
对，他就是一个在 Steam 上面卖的很好的猫娘的，就是应该说应该是现在全世界的讲到猫娘就会提到游戏。
他们是不是在一个咖啡店还是蛋糕店之类的？
对，他们就是都是一群猫娘这样，然后甚至还诞生了就是爱猫就不要怕猫的这个谚语這樣子。有很多关于他的命，就比如说有人看了家里的猫咪，然后那个猫咪就被上一个字幕说不要再看我，我也不会变成美少女的这样子。
天哪。
对，就是如果好啦，因为最后才聊到，所以我其实也不知道讲什么。如果你没有接触过，如果你是一个男性的话，你可能可以从这个作品开始这样。
对，就是口味比较浅一点的。
对，可他们就是可爱的猫娘，他们也不会真的变成实际的猫咪，他们就是长瘦耳的可爱猫娘这样。
对
对
对。
好废的结尾。
没关系啊，没关系。
好，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就是欢迎在各平台收听我们的频道，我们的节目。对
对。
欢迎在各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在基本的像 Spotify、Apple Podcast, 那台湾的平台就有像我们一开始讲的 KKBOX, 然后也有各式各样的 Podcast 软体，只要你能找到我们都可以听。那如果你有点余裕的话，也喜欢我们节目，欢迎抖内我们，可以在每一集节目的介绍找到我们抖内的连结。那就请大家期待下一集节目咯，拜拜。